我以为你们教会这是你们的会堂，直到我昨天晚上离开才知道，原来这不是，啊，暂时的家而已。所以我昨天到了你们的新的土地去，稍微看了一下。哎，我说主啊，怎么这个教会正在走我以前的路呢？哎呀，真的有意思。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给你们一点鼓励哈。当我们建堂的时候，我们要花1亿9000万，包括买土地，花了1亿9000万。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，其实上帝真的在这个教会带领整个建堂的过程里面很精彩很特别。我想昨天我大概分享了一些土地神怎么给我们，然后神怎么提供我们临时会堂。当我们需要这么多钱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跟主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要钱，钱从哪里来？然后神就跟我说，你不用贷款。我说真还假的？哎呀，上帝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，这么多钱的1亿9000万不用贷款，呵，不用怕，好，我就这样努力的。好了，就弟兄姊妹开始努力奉献。所以呢，好特别哦，我们每一年的奉献真的我们平常开始建堂的时候，我们年一年的奉献大概有2000万，然后没想到当我们建堂的时候，一年变成4000万。也就是说建堂的奉献跟一般的奉献是一样的，所以哇不得了啊。可到奉献我想说可是完了，开始动工已经要付钱了，钱越来越少怎么办？我一定要找银行嘛，银行我们最好的中心的客户一直来说，帮我弄看要贷款请你规划一下啊，张牧师，因为你是我们长期的客户这样好了，我给你最低利。当我边在想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有没有跟我开玩笑，你不用贷款，可是现在没钱啊，银行都来了， OK， 好吧，该说就说嘛，该处理嘛， OK， 弄好之后呢，当牧师你要贷7000万都可以。我说哦，真的啊。可是当我准备好的时候，突然间银行的经理就跟我说，张牧师，我觉得你们不会跟我们贷款的。我突然间跟他说，你是先知吗？你是先知吗？哦，真的很奇妙，他就这样讲了这句话，真的，果然我们真的是没有贷款呢。可是问题是，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借钱了，无息借，把钱借给教会啊，该借了，该奉献了，才差3000万呢，怎么办？还是没钱呢？可是有一天在建堂之前，我就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说有人拿来说，哦，詹姆斯，3000万给你，给你建堂。我说真的还假的？3000万，哇，再来又一次，又做梦了。还是3000万，我说主啊，我现在就差3000万了，可是没有人拿钱来啊。有一天的时候就到台北去服事，然后那个董事长就突然间问我说，詹姆斯，你们现在建堂还差多少钱？哇，重点来了，感谢主啊，哇，这太有意思了吧。我说还差3000万，他说那3000万就交给我了。哇，我几乎差点从车上跌到车下。我说你的意思是无息借款给你了。还要至少无息借款了，不用利息了嘛。所以呢，很有意思的是他就真的把3000万给了我每一年还给他1000万。他想看我们教会，牧师他们定期会来我们教会看一下，来敬拜，一来就是要带10万块钱来奉献，每一次来就要带10万块钱来奉献。拿来奉献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看你们的情况，这样好了，不要一年还给我1000万了，不要一次还1000万，一次就还50万，慢慢处理就好了。”真的呢，感谢主啊，我们真的没有借，没有贷款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建好堂之后2年，我们的1亿9000万全部偿清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哇，所以我要说的是。我来这里有特别感情这个你们一直喜欢唱活水的诗歌，因为我们叫活水基督我叫 River 所以真的我跟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很快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名字叫张牧泉那树木的牧，泉水的泉其实我开始很讨厌这个名字。为什么？因为怂够烂了因为 南部人嘛阿公阿嬷阿公起这个名字嘛 OK。但是有一天知道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读到我的名字之后，哇，好喜欢，哇，你这个名字好。我说哪里好？说来听听看。他说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哇，欢他走出我的进度顺利，从此以后就爱上我的名字了 River 这活水江河牧泉。那现在我更加的说，我姓张，叫张大曼子。 哎呀，那我来到一个活水的教会，当然活水就要永流，所以我栽在你们教会溪水旁，哇，就你们教会忘了，我们教会忘了，对不对？给我们的神掌声一下吧，哈利路亚。OK， 所以我今天为你们祷告，我说上帝啊，求你施恩给这个教会啊。其实我来的时候，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个教会这个会堂是自己的吗？还是哎，没想到，哎，我心中这样想。哎，感谢神！如果神在博爱基金会走着，奉主的名就坐在活水灵粮堂的身上啊！有一天我们来见证神的荣耀。上台北有一个教会，当我去的时候，给他们推有一个退休会的一个服事，很特别的，就是他们教的会堂是租的，就跟你们一样，租在哪里？在一个捷运旁边。可是因为去了之后，很特别的，那个他们教会的牧师是一个医生。啊，他又是医生又是牧师，结果呢，有一天的时候啊，当这个退休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牧师说，哎，我有一个感动要对你说，神要你起来禁食祷告。你不开玩笑，我是精神科医师呢，如果我禁食祷告就没精神啦、啊、怎么看诊？我说不好意思，那是我的感动齁、哦、那上帝给我感动啊，你要不要随便你嘛？因为那是在一次的退休会，就第二天早上四点多的时候，神说起床。去祷告，哇、哦！他说第二天就起来禁止祷告。后来他们教会就推动一个连锁禁止祷告，100人的连锁禁止祷告。那时候他们教会180个人，好特别的就是，他们全教就100人开始禁止祷告，很奇妙的。结果后来上帝怎么祝福他们？后来那个房子的主人说要回去了，最后呢，上帝逼着他们买一个房子，就整栋大楼几乎都买下来。然后他们从180人增长到300-400人，那而且会堂又是他们的，奉主的名，这个恩膏也临到你们身上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下次我再来的时候啊，不，下次再来没有机会了、啊哈哈。我怎么讲那么快？我期待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彰显在其中，这是我的期待。所以在今天早上呢，我也期待当一个人要被建立起来，他才有可能建造会堂嘛，对不对？如果生命没有被建造，会堂基本上是虚空的，一定会耶稣责备的，耶稣一定不喜欢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主题，叫做崭新，崭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2:13-17。好，请跟我大声一起读来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，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，把牛羊都赶出店去，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，推翻他们的桌子，又对卖鸽子的说，把这些东西拿去，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。他的门徒就想起心上记得说，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好不好？请各位一起起立。我请你做一件事情，可能这对你们教会来说是另外一个新的突破。把你的圣经高举起来，或者举上你的右手都好，你说我的圣经在手机，你就举你的手机吧，好不好？请你大声跟我一起来宣告，一备来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是我的生命，它宣告我的祝福，它命定我的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要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思警醒，我的内心敞开，我必要脱胎换骨。阿们。主，我们相信，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宣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对准了你，我们的心就向你敞开。神啊，我们相信你的能力就要临到我们，祝福就要充满我们，我们生命就要脱胎换骨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我想今天一大早的时候，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，请你诚实回答我，但是请你回答你自己就好了，你不用跟我说。请问你为什么来参加主日崇拜呢？这个问题好怪哦。你为什么来参加主日崇拜呢？因为被逼来的，因为被太太先生被爸爸妈妈逼来的，还有我不得已的，因为我是童工啊，我不来可以吗？有天的时候崇拜的时间快到了，那个太太就说，快点起床了，我们要崇拜，你还不起来。我今天不想要去。为什么？我就是不想要去，你总讲一个理由给我让我去嘛。那个太太就跟他说，因为你是牧师。 或许魏牧师没有这个问题了，但有时候很多的牧师不想去崇拜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弟兄姐妹真的充满一堆的问题，他觉得那不是崇拜，那是去看到一堆痛苦的人，而且他们又不愿意改变，他每一个礼拜都这样子，他觉得不想去了。哦，今天问问你自己，好了，牧师，好了，我今天是甘心乐意来的。好了，你有一个正确的动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问下面的问题，说，请问你渴望在崇拜当中得到什么呢？问这个问题。所以大早先问你这个问题，如果你不清楚不明白，那你我要说的是，你今天来到这里其实蛮辛苦的，因为你根本不是来参加崇拜，你是来做什么？你是来做一件宗教行动罢了，对吧？我再问下面的一个问题，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主崇拜，他是来享受我们的敬拜，还是来洁净教会？牧师，你越讲我越怎么办喽？请问耶稣如果来到活水灵粮堂，他是跟我们一起敬拜，享受你们的敬拜，还是来洁净教会？就像他来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推翻，就像他把圣殿里面的桌子都推翻了。请你问这个问题，一大早哇，精神就集中啊，好多的思考，我要对焦一下。俄国民间有一个流传，他说啊，有一天的礼拜天，好多人都去教会，那刚好这时候天使在门口遇见了魔鬼。那天使看到魔鬼很惊讶，说：你来干嘛？你不知道今天是主崇拜吗？大家都来崇拜，你来干嘛？他说：不不不，我知道今天是礼拜天，但是这些人不是所有人都来崇拜的。天使说：你胡说，他们是来崇拜上帝的。这样好了，不要跟我吵，我们两个站在门口，你看看，如果真是来敬拜神，渴慕真理，要改变身份，你就把他名字写下来。如果来这边是来 social 的，是来交朋友的，是来消遣的，在家里睡不着觉，今天想来教会里面来睡觉的，因为这里会比较快乐一点点啊。听我讲到要睡着也很难啊，很辛苦的啊。你就把他记下，我就记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他接受这个挑战。哇，他看了很久，终于记下一个人哦。看了很久，第二个人，整个教会最后只记了三个人，而那个魔鬼一直写，一直写，一直换步子，好多人都这样子。按照熟悉俄国教会的人，在俄国革命之前，教会就是那样子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再问一次，你为什么要来教会？你为什么要来教会参加崇拜？第二个，你渴望得到什么？我多么期待今天早上你来的时候有一个期待，你参加崇拜的一个期待，就是第一个，一起都一起来，崭新心灵得着洁净，拥有全新生命，缔造得胜人生。我期待这是你第一个期待，说主，今天为什么来参加崇拜？第一个，我要崭新。什么叫崭新？如果用另外一个这个同音的斩，就是砍嘛，把你的心砍一砍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不良的砍掉，留下好的嘛，就叫动手术嘛。如果我们能可以第一个把心灵把那个不好的砍掉，然后拥有全新的生命，缔造得胜的人生。第二个呢，一起都来崭新，恢复真实敬拜，使全能真神得着最大荣耀，带来教会复兴。第一个要斩我的心，第二个要把旧的砍掉变新的，让教会恢复全新的敬拜啊！你们不用拍了，反正投影片都在你们同工那边了啊。我在我们教会是这样子，我们投影片做好之后，他们都可以上网 download 下来的。所以你用心敬拜啊，投影片都在那边，你不用担心啊。版权所有，翻印不救啊，尽量使用它好了。所以我期待今天崭新，崭新是你来参加这个崇拜的目的。这是我好，那第一个我们来谈谈崭新。好，再读一次来。心灵得着洁净。好，当耶稣来到那个圣殿的时候，他看到有人在卖牛羊，有人在兑换银钱，耶稣非常的生气，做什么？把绳子这个当成鞭子把牛羊赶出去，接下来把银钱的倒出来，推翻了桌子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教会可不可以义卖？ 教会可不可以义卖？教会可不可以做生意？我很紧张嘞，你们每个人都看着我，你以为说挖了一个陷阱要给你跳吗？到底可不可以啊？单纯一点嘛，可不可以？好，答案是可以。可是耶稣要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耶稣很生气？理由在哪里？耶稣为什么那么生气？你说可以啊，可是为什么你没告诉我说为什么在当中耶稣要这么生气？其实我要说的答案是可以的。我们来举个例子啊，好，因为他们到圣殿来是要来献祭的，是要奉献金钱的。问题是外地的朝圣者，难道牵了牛羊老远就是先到圣殿说哦，就我要献祭了吗？怎么办？那当然没办法嘛，所以我一定要所以圣殿一定要设摊卖牛羊，让我可以献祭嘛，这可以接受吧？第二个，他们要奉献钱呢，问题是罗马货币跟希腊货币上面有凯撒的像或者是其他神祇的像，所以这个是亵渎神的，所以他们一定要有兑换银钱的地方，对吧？所以基本上在圣殿这个卖牛羊设摊换钱币是 OK 的。而为什么耶稣那么反对？耶稣反对接近圣殿的理由是什么？一起读来，生意人为获高利，以祭司串通榨取朝圣者的金钱，这是重点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牵了牛羊要来献祭的时候，祭司要检查无残疾才可以奉献。可是呢，他如果有残疾，叫做你要跟那个摊子那个卖牛羊的人买啊。然后呢，可是问题是这个牛羊的摊位要经过祭司的同意啊，他才可以设摊啊。换句话说，那个祭司就是那个牧师嘛，他有决定权啊。好了，这下子他们就跟生意人串通好了。他们来献牛羊的时候，我就说这个不行，你要跟他买，然后你卖一只要多少钱啊？我要抽多少钱？就是这样子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，如果牧师哦不小心谨慎，就会掉入这个陷阱的里面。其实我带了一个葬仪社的老板信主啊，那我就跟他说哦，这样好不好？以后呢，不是你帮我办安息礼拜，就是我帮你办安息礼拜。那我们一起来办安息礼拜。所以你只要信耶稣之后呢，你要好好的做，记得哦，你一定要好好做哦。好，那将来我什么都找你。那他听信了主之后很有意思的哦，我们就到他家小组啊。那到他小组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美好的你优良传统，要回家为家主祝福啊！我到葬仪社家去这个参加那个小组啊，我们是坐在棺材上聚会啊，因为棺材在一楼二楼上聚会啊，不是坐在棺材上吗？啊，我要回去就要为他祝福祷告啊，这下怎么祝福？而他来到我们教会欠了好几百万啊，我怎么祝？我奉主祝福你生意兴隆，反正大家都要死一次嘛，我奉主祝福你生意兴隆，他果然生意非常兴隆。几年之后，感谢主，他债务全部都偿清，而且还盖了一个纳古塔。现在当然在教会里面很深很深来服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。接下来不得了了，留言就出来了。詹牧师每次都找他，不知道接一桩收多少，哦，气都气死了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所以我在博爱金星会这样子，弟兄姐妹婚礼丧礼，他们要给我红包，说对不起，我就跟他说，如果我的孩子要办婚礼、办丧礼，难道我办完之后还帮他收红包吗？当然不可以嘛！你是我的家人，我为什么帮你收？这就是我的态度，所以我绝对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。我唯独只收了一笔，因为那个长者90岁要过世，写了遗嘱，其中一笔钱要给詹牧师的，他立遗嘱了，我还能够不收吗？他立遗嘱不得了啊！弟兄姐妹，我想这是一个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，所以收受贿赂了，中间有一些问题是很大很大需要来做调整的。而当时耶稣为什么来洁净圣殿？这是一个非常的重点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在两方面洁净圣殿。第一个呢，看得见的洁净，赶出牛羊；第二个呢，看不见的洁净，就是把生意人跟祭司的里头的诡诈，把里头的贪婪，把里头连锁做坏事的真理，要想要把它显明出来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当时候的一个情况。所以耶稣要做这个洁净，而对你我这一些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我要说的是，今天这个举动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耶稣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要接受
你要洁净你的心殿。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要接受心殿的洁净，不是那个心殿，是这个心殿。你的心，为什么说我们心是心殿呢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哦，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怎么说，一起来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
神
是
毁坏那人，
因为
神
的
殿
是圣
的，
这
殿
就是
你
们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我们是神的殿，我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，我继续活在罪恶的里面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来这里敬拜神，你继续活在罪恶的里面，我告诉你，神耶稣一定会受不了的，他一定会做洁净工作的，对吧？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十九节，一起来。
你们
要
逃避
淫
行，
人
所
犯
的
无论
是
什
么
罪
都
在身子
以
外，
唯
有行
淫
的
是
得罪
自
己的身
子。
岂不
知你
们
的身子
就
是圣
灵
的
殿
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
我要说的是，我们都是重价买来的。你说牧师，我今天是新朋友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也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今天神定义要祝福这个秀智这个姐妹啊，我要对你啊，秀智没错吧？哈，啊，秀贤嘛，哈，上帝要祝福你。我看到啊，你里头有一个问号，你常常为许多的事情感到怀疑。但是神今天要对你说，当你的心一敞开，他就要解除你心中的疑惑。而你里头的疑惑还有一个艰难，主今天说，当你真实敬拜他，他要除掉你心中的艰难，让你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，你就感受到里头充满了平安跟喜乐。主要对你说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你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你心中在想什么？主说，孩子，我已经看见了。今天当你真实信靠他的时候，他要把你心中所求的赏赐给你，让你得着真实的满足和喜乐。祝福你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，我们是神所重价买，所以我们要在身子上来荣耀神啊。我怎么可能一边敬拜神一边在罪恶的里面？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耶稣要洁净的心殿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好，看得见的洁净是什么呢？一起读来。
坏
脾
气、
看色情影片、沉迷网络和电视、婚前婚外性行
为、
同居、接受贿赂，你发现哇，这些东西是神要洁净的。你还有一个什么叫点点点？我没有写的还有一堆啊，还有一堆啊，你要去处理啊。弟兄姐妹，我在十年前，我们有一个替代役的弟兄来到花莲当了替代役，然后之后他叫我们叫来上我的圣经课程，叫纪耀真理班。然后他的女朋友也因为他而从高雄来到花莲，上第一课、第二课、第三课之后，他们两个就来找我了。我说牧师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我每次都被你骂呢，骂得很惨呢。我说我有骂你吗？我只讲圣经，怎么骂你？牧师，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正在同居。你每次就跟我说，活在罪恶里面离开吧。你怎么可能一边敬拜神说，神啊，我爱你，可是我也很爱他，怎么办？牧师，那这样好不好？那我怎么办？我现在跟他同居耶，那这样好不好？我们两个不要再发生关系可以吗？我们住在那一段可以吗？哦，嗯，这个理由很好，但是请问一下，你洗澡怎么洗？你穿着这样去洗澡，跳下来再上来嘛？你一定要洗澡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男人最软弱的地方在哪里？在眼睛。你看所有的内衣裤、性感内衣裤都广告的是女性的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女性的性感内衣裤给谁看？你自己看吗？当然不是啊，给另外一种人看啊，叫做男人啊。男人看了就会受不了的。而女人最软弱的地方在哪里？在耳朵。女人只要一讲讲讲到最后就上床去了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这是一个软弱。那你看我们广告的是 女性的性感内衣裤，男人看了会受不了。可是如果今天女性啊，男人穿个啊这个丁字裤出来给女性看，女性会怎么说？好恶心哦。可是女性如果穿了这么性感的内衣裤出来，男人看了都受不了。所以我都跟我的弟兄姐妹说，拜托，请为我们弟兄的软弱着想，好不好？不要因为经济不景气，你就让你少一块，那里落一块，然后那里很短啊。尤其是端领主餐的时候，请姐妹，请你穿高领的，甚至穿旗袍都没关系，免得把主餐领给别人的时候，没有拿到主餐却看到不该看的地方，我会软弱了。所以我的弟兄说，牧师，那我们两个课，那我说你洗澡的时候，请问一下，你怎么洗？那出来的时候你穿了衣服，那你就回到家的时候就穿热裤了，这样你就这样好吗？说牧师这样好不好？不然我们住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可以吗？我说不可以。罪永远没有代名词，罪永远不可能有替代。赶快搬家，免得你说、啊、这样我们花钱了没钱来找我，就是搬家。他就听我的话，后来回到高雄去了。他每几乎每一年或两年都来见我一次。他回来怎么跟我说？牧师，我非常感谢你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一些。因为我跟他说，信是上帝给夫妻的礼物，婚前婚外都是咒诅。所以我期待从现在开始保持圣洁，直到结婚的那一天把他献给你的配偶。经过十年之后，他上个月回来了，他说牧师我要结婚了，感谢主。他要结婚，他说谢谢你这样告诉我，我现在都保守圣洁。弟兄姐妹，你不可能一边敬拜神要上帝赐福给你，可是一边又活在罪恶里面。我还听到一个姐妹让我更难过，她说牧师我受不了那个试探啊，所以呢我要啊，我要做那一档事的时候跟神说，神啊对不起了，我实在受不了啊，我就做了，做完说神啊请你饶恕我，我就做完了。你说神怎么祝福他？所以今天神要做这些洁净的工作，做这些洁净的工作。而你知道还有一些什么酗酒啦，还有一些很多，我的亲家啊，因为我的女儿信了耶稣，然后他有一天跟我开玩笑说，张牧师自从认识你真不好。我说哪里不好？我以前还会抽烟40年，还会打麻将，自从认识你之后这些东西都不见了，现在唯一的嗜好就是每天读经祷告亲近神。哇，很兴奋嘞！好，他上礼拜9月3号要受浸了，结果前3天突然间离家出走，因为跟他太太吵架。我的女儿说：“爸，快点快点，亲亲，我公公离家出走，可是要受浸，那我婆婆紧张的不得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婆婆就说，你看他故意要给我难堪的。”我女儿就说：“爸爸，你为他祷告。”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想到。感谢主，因为他有一个良好的习惯，每天早上要读经祷告亲近神。他一祷告，上帝一定会跟他说回家吧，你妈的耍脾气。他今年已经快60岁还耍脾气。结果当我祷告之后呢，第二天没多久我女儿就说了，爸爸他回来了。哎呀，你看神管人很精彩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今天你可能上帝要处理了。哦主啊，哎呀，再糟糕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但你知道神正在看你。所以神今天要做看得见的洁净。第二个呢，神要做看不见的洁净。诡诈、嫉妒、贪婪、不懂得感恩、不满足、仇恨、不饶恕等等等等这些。神有他的方法来改变每一个人，很特别的。那有对夫妻，他们都是老师，住在光复，光复到花莲市大概开车要50分钟。那这对夫妻因为先生是立德少棒的国手，他们两个夫妻都是老师，那因为这个先生抗压力太弱了，所以就被酒捆绑，最后成为酒国英雄，最后夫妻已经弄到一个地步快要闹离婚了，而学校已经把他快要当不适任的教师。后来这个太太认识我们教会一个姐妹说，快点去找我们牧师跟师母，所以他们就来到从光复开车来到花莲啊。当我们跟他谈谈，哇，喝的酒来，哇，伤透脑筋了、啊。这老师怎么办啊？喝的酒来，然后呢，每个礼拜要来做婚姻治疗。哎，我是婚姻治疗，意思是说要处理他的问题哦，开单治疗、哦、是要吃药的哦。啊，那药是什么？对不起，
让我保守秘密一下，因为那是我的专业。如果有机会再来，我们再来说吧。哎呀，结果呢，就治疗，每个礼拜都给我喝，喝得醉醺醺来。好生气，我说好，但是他愿意信靠耶稣啊。可是就是喝得醉醺醺怎么办？然后要他去小组，他真的去小组，开着谁？是他太太开，先生坐在后面。哇，你这么伟大，你太太带你啊？没有了，因为我根本没办法开车啊。怎么办？你身为一个牧师，这样的人来到教会，他想改变，改变不了怎么办？他抗压力弱得不得了，动不动就是喝酒，动不动就是这样子不行，那样不行怎么办？你知道我做了一个祷告，听好啊，听清楚啊，我的祷告是这样，我说主耶稣，你就让他在梦中遇见你，在梦中遇见你，好叫他能够靠你得胜。下个礼拜再来，哇，突然很紧张，没有喝酒。我说你今天怎么搞了？突然就没有喝酒，看起来不太正常。喝酒才正常，看起来不太正常。因为他真的做梦，梦见他住在医院，耶稣来看他，然后耶稣一起掉眼泪，他就惊醒过来了。感谢主，起来做，从此有滴酒不沾。而我的亲家抽烟40年，高中一年级开始偷抽烟，然后。之后就抽了40年，当他信靠耶稣之后，他就靠着主完全把烟戒掉。他说，当他上礼拜上台做见证的时候，他说我信了主，戒了烟之后，最后只再抽一次，在梦中我偷抽烟，我就惊醒了，哎呦，吓死了。弟兄姐妹，我要说很多看不见的东西，神都要处理。今天神要做这样的一个洁净。如神绝对不希望我们一边敬拜神，一边带着污秽肮脏的生命来侍奉他，渴望他祝福，却不愿意改变，那是不可能。所以有一个行淫的妇人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快？快10点了，刚刚到底几点？你交给我的，我这样，就你交给我的 ，OK 啊。我看这一下子我怎么突然就忘记我到底要做什么。我突然想哦，时钟在那里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看神怎么来带领齁。那结果呢，很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行淫的妇人，他被抓了，最后被带到耶稣的面前来，大家都说用石头把他打死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谁没有罪你先打他。就大家走光光，最后耶稣说了下面话，一起读来。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今天神洁净之后，不是他饶恕你，不是代表你可以继续犯罪，请记得这件事情。而今天你如果继续活在罪恶当中，你继续坐在这里，坐在罪恶当中，你继续收受贿赂，开始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，而神没有对你怎么样，不是说反正我做错事神也不会对我怎么样嘛，不是。请看看彼得后书3:9，一起读来。
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在等你悔改，请记得他在等你悔改。所以等一下我们期待有一个悔改的时间，在主的面前真的跟他悔改。你要承认你靠你自己没有办法，我刚刚已经讲了，对的哈。那个酒鬼老师，他没有办法。后来当他改完之后，改变之后，我就在登跟《生日报》登了这个酒瓶再见。就他妈妈从高雄来到花莲，他说我要来看看到底谁可以改变我的儿子。他信的神是谁？他是哪一个牧师帮助他？不是我，是我的神。所以他就从高雄来到花莲，要认识这位帮他儿子戒酒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你靠你没办法的。所以我要跟休闲你说，你真的不要再靠自己了，够了，你已经受够了。我今天要对在神的眼中对你说，你是他所爱的，他真的爱你，但是你的艰难神真知道。我奉主祝福你，今天放手吧，交给他，说主，我真的没办法，好好的来敬拜神，让神来帮你。你知道哦，你靠你自己很辛苦，因为我每个人生命里面有一头野兽啊，叫做老我。耶稣死了之后3天就复活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的野兽呢，随时都会复活的，对不对？随时都会复活的。所以我说，一天不读经不祷告亲近神，你自己知道，因为他已经在里面翻身了。
两天不读经祷告，你的家人就会知道，你会开始出来咬人啊。三天不读经祷告，呀，全世界都知道。所以你看看有一些人的表现，你就可以知道他没有亲近上帝，你就知道了。哦，野兽在翻身。所以今天我奉主耶稣的名，耶稣是你的驯兽师。所以今天你要更新你的生命。第二个呢，我们来看到了哦，所以哦，对不起哈，抱歉哦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
崭新，恢复真实敬拜，使全能真神得着最大荣耀，带来教会复兴。
我想这个很重要。耶稣啊，对那个麦哥则说：“把这些东西拿去，千万记得一件事情，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。”弟兄姐妹，耶稣不是反对买卖，他是反对里面的这个诡诈、诈欺、做坏事。而教会是用来敬拜献祭的地方，他们用错地方。而对现今的基督徒来说，教会是用来敬拜神，不是用来交际应酬推广业务的地方，是用来敬拜神的。所以请你务必要记得，耶稣在教会里面最大的反对是什么。一起来，
圣殿敬拜神只剩下外表的举动，失去了内在敬虔的实意。
很抱歉，我讲下面的话你可能不太喜欢听，但是我非说不可。当你每次来到教会唱诗歌，你觉得是敬拜还是在唱诗歌？你不用回答我，回答你自己就好。你们说，主啊，我真的来到你的面前，当神光照你的时候，你说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也不想做。你知道第一次你有感觉，对不对？你会流泪哭泣。第二次你还有一点感觉，第三次、第四，到最后你完全没感觉了，因为你拒绝神的感动。所以请记得这一句话，一起读来。
耶稣洁净圣殿的目的，恢复真实的敬拜，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。
如果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不是真实的，不是用心灵诚实敬拜的，那么耶稣一定会用鞭子打你的，让你悔改。你说，牧师，我有一堆的困难，你不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。我来讲一个很精彩的故事给你听。1799年，法国皇帝拿破仑是他最盛的时期，所以他的部队已经横征整个欧洲。当时候他的大将军叫做马森纳，他接受皇帝的命令，要带着18000的部队去攻打奥国啊，奥国这个地方。而奥国呢，它的边界啊，有一个小城叫做福克。他们就准备来攻打这个国家，而这个国家没有正式的军队。就在什么复活节的早晨，他们的部队驻扎在城外的山上，各个耀武扬威，可是里面是哭声载道。完蛋了、复活节的早晨，他们商议再商议，开会再开会，怎么办？谈到怎么投降的问题。当然了，崇拜当然就被取消，因为敌人在外啊，怎么崇拜？最后当他们开会的过程的里面，有一个老执事站起来说了下面的话，来，今日岂不是复活节？
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得胜吗？从早晨到如今，我们商量又商量，会议又会议，结果徒劳无功。我们既知道自己无能，为什么在这山穷水尽时绝口不谈神的大能呢？复活节做礼拜的时候，是为我们开会商议投降仇敌的时候吗？我提议打钟，要大家来到教会敬拜神，我们的仇敌就让神自己来对付他们吧。
哇，够精彩了哦！因为没路可走了，所以我在这对秀贤你说，你没有路了，你真的没有路了。今天是你的路，今天是你的出路。我除了对他说，我要对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说，你已经没有路了。我不希望你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敬拜，又是一个习惯性的，你要跟神说，神啊，我真的没路，我今天就是要来敬拜你。结果呢，哎呀，各教堂就开始打钟了，哇，大家稀老忽悠的就去敬拜了。你知道吗？马森纳这个将军是一个他在战事上非常有经验的，哎呀，不得了，他就跟他属下说，不得了，不好，我们来的时候城里面哭声载道，现在突然间打钟，一定是救兵来了，所以呢，我想我们这么孤军进去一定很危险，我们退。感谢主，他们没有用到一兵一卒，敌人就被神打败了。 这不仅仅是在这个当时候的例子，在圣经里有没有这个例子？有没有？约沙法王面对敌军攻击的时候，他们很害怕，就宣告禁食啊。结果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，神就透过先知对他们说什么？一起来。
为你们施行拯救，不要恐惧，也不要惊慌。明日当出去迎敌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。
好，当他抓到这个应许之后，他们就跟百姓商议，做了一件真的是跌破眼镜的事情。一起来。
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，说：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
弟兄姐妹，你就可以知道一个部队前面的第一阵线是谁？敬拜团。所以我跟你们敬拜团说，等一下唱另外一首歌，就是要这个理由了哈。哦，就是要唱这首歌的理由。为什么？当我们正式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的敌人、我们的困难，让神对付他就好了。我们对准神，让神处理我们的问题。圣经怎么说？好，继续读下去。
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
弟兄姐妹，当他们唱歌敬拜的时候，他们唱歌敬拜的时候，一敬拜天使就做事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记得哦，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什么？岂不知天使是服役的灵吗？要为那些承受救恩人效力吗？意思就是说，天使是要来服侍你的，哎，你不要让天使没事干就打瞌睡好不好？所以你越祷告越敬拜，天使就开始努力工作，所以身材都跟我一样好。如果你不太喜欢读经祷告亲近神，不喜欢禁食祷告，你的天使就很胖，因为没事做嘛，天天翘个二郎腿在那边，然后打瞌睡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真实敬拜神，好好的敬拜祷告的时候，天使说好，我去做事。但你祷告不是有一个天使就来了吗？你祷告，我就是因着你祷告而来的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期待等一下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开放一点可以吗？我发现我刚刚在敬拜，我很深的一个体会，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盖子盖住了，一直好像没办法突破，没办法突破。我奉主的名，今天你们敬拜要突破，一旦突破之后呢，撒旦就没有诡计了。所以今天你要崭新崭新。而耶稣，你会发现耶稣洁净圣殿呢，他有两次哦，诶，有意思哦。耶稣在世上三年的时候洁净圣殿有两次，第一次是什么？在记在约翰福音二章十四到十七节，是耶稣传道初期。第二次呢，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十二到十六节，耶稣快要离世了。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：耶稣为什么三年当中要洁净圣殿两次呢？好，第一次呢，牛羊被赶出去了，桌子被推倒了，但贪婪诡诈的心并没有改变。所以当耶稣走了之后，拍谁哈？耶稣，哎呀，你走了，我还是继续做生意啊，还是赚钱啊。同样的道理啊，我走了之后，你们一样可以继续做你们的勾当啊。对不起，我说错话啊。如果说对了，请你悔改吧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我想，我讲完之后就会走了嘛。但是我今天我期待，我们不要让耶稣第二次再回来洁净圣殿，而这些生意人、这些祭司根本没有悔改，所以耶稣只好在离天升天前又做第二次。但是祭司跟生意人的生命仍然没有悔改，不然耶稣就不会被钉十字架，对吧？我不会等你钉我十字架，我会先离开的，我会先离开的啊。OK， 但是我相信今天神一定要做这样的工作。如果今天你来到主的面前参加崇拜，不是渴望改变、崭新、崭新的，我要说的是，你会体会到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所说的一下来。
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学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
各位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已经蒙了光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尝过天恩的滋味，而且与圣灵有份，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。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又重新回到你原来的生活，今天听了这个道之后你不想改变，你又继续回去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是把耶稣重钉十字架。
那叫做情何以堪呢？所以我今天鼓励你，勇敢面对你自己。没有人可以对你怎么样，只有神会光照你。很多的时候，我在教会里常常会听到有些弟兄怎么样说：“牧师，我要跟你说对不起。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你有对我怎么样？”牧师，我三年前就已经很不喜欢你。哦，真的啊，你可不可以原谅我？我说：“哦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从来没有不知道你不喜欢我啊，谈何原谅呢？”哎，他们是这样来的，他们来跟我讲。牧师，很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我都不知道，可他知道，因为圣灵光照他，他勇敢的去面对。最后，我想要跟你介绍一种鸟类，这种鸟类叫老鹰。哇，这很漂亮的老鹰。而老鹰呢，它是鸟类当哦，它很厉害，你看它可哇唰舞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喽。这是寿命最长的鸟类哦，啊，年龄可达70岁。但是呢，它如果活这么长，它到40岁的时候，一定要做一个很困难却又必须做的决定。而它的关键年龄就是40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40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爪子已经老化了，它已经牢牢抓住猎物了。它的羽毛已经长得浓密了，飞起来很辛苦了。另外，它的喙已经又长又弯，可会碰到它的胸膛了。当它到这里的时候，它必须要做一个决定。当到40岁，要做一个决定。第一个决定就是等死。第二个决定就是蜕变，经过十分痛苦的一个更新过程。他选择这样的，等死还是蜕变。今天似乎我在对你说话哈，你可以继续这样过下去就好了，等死嘛。但是你可以蜕变更新。最后，如果他选择蜕变呢，这只老鹰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飞到高山处，在那里筑窝，而且有150天不可以飞翔，150天不可以飞翔，做什么？第一个。他要把他的喙去撞墙，把它撞断，让新的喙长出来。接下来用他的喙把他的脚爪一根一根的拔掉，等待脚爪新的再长出来。之后长出来之后，就把他羽毛一根根的抽掉。这整整的过程要有150天漫长的操练。换句话说，这150天是一个忍耐跟等候的过程。当他等过这150天之后，他就可以展翅飞翔，迎向他未来30年精彩的人生。这就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的背景。一起来。
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
弟兄姊妹，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。重新得力原文的意思是交换能力 ，change。就是说你等候神，把神的能力换到你身上来，而替代你那个有限的能力。当你能够让神来替代你的能力，你就可以如鹰展翅上腾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今天东西我这么说，你可以等死，但你可以蜕变。在整个蜕变过程里面很不容易，但是很值得，真的。所以今天有一定问我一个问题，牧师，你们教会为什么可以增长这么快？我在我们教会讲了也是这样子。当我到博爱的时候，前2-3年，我们的执事就来找我说：“牧师，我们心脏都不太好，不要这么强烈挑战我们好不好？我们心脏可能无力呢。”感谢主，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心脏都很强，而且从50个增长到1000多人，因为他们觉得很棒。那婚姻被一直就一个一个带来，所以我们过去是一个一个带信耶稣，现在是一家一家带信耶稣。因为做婚姻工作，夫妻被改变，整个家庭就改变了。然后接下来就带领更多更多的相关人都找来了，有病的全部都找来了。虽然刚刚这个老鹰的故事，维基百科告诉我说是个民间的流传，是真是假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他是用这个故事来激励我们。好了，不管它是真是假，那不是重点。重点的是这一句话。但那，我们再读一次来。
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
对的，所以我期待呢，好，我们敬拜团体上来，我期待呢，今天早上你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决定要崭新了，我的心里要得到洁净，好不好？我们灯光都关系，我期待的是，现在我要让我们来面对这位全能的真神，心灵可以得着洁净，拥有全新的生命，缔造得胜的人生。我要恢复真实的敬拜，所以我们要按手同工也预备好，等一下我们一定要有机会来服侍别人。第一个阶段，我们要先对付自己，说主啊，我的生命里面有哪些东西是我需要处理的。我要再说一次，你可以继续等待事情过去，但是却没有办法改变，那个叫做等死。但是你也可以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决定要蜕变，我决定要蜕变了，我决定要蜕变了，因为我不想过这种生活，已经很苦很累了。神啊，今天我想要改变和更新。神啊，今天早上我渴望在你面前有一个大的突破，让活水涌流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把我过去的死水拿走，给我活水的恩膏涌流出来，凡是跟你在一起的人，他能够从你身上得到解渴，得到满足，得到甘甜。当你真实来敬拜这位全能真神的时候，说主啊，我相信你要让我的生命被调整被对付。当你努力敬拜的时候，你的困难就让神替你解决吧。恢复真实的敬拜，恢复真实的敬拜，说主啊，我真的要来敬拜你，亲爱的主啊，我真的要来敬拜你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充满这个教会，圣灵啊，圣灵啊，今天早上把那个属灵的盖子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强而有力的打开，让我们可以承受你慈爱又美好的神，神的能力就彰显在其中，用你的能力来换我们的能力。耶稣，谢谢你，好，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这位全能真神吧。
在每一天唤醒我的赞美，用我学习来歌唱，你真好，你真好，你真好，你怜悯直到永远，你真好，吸引我靠近，你怜悯呼召我更像你，你恩典满足我心，主你的慈爱呼唤我，
请你的手来敬拜吧，告诉我我甚至要来敬拜你，好不好？为我们真实的敬拜，崭新崭新吧，
你良善吸引我靠近，你怜悯呼召我更像你，你恩典满足我心，在每一天唤醒我的赞美，用我全心来歌唱。你真好，你真好。 你真好，一切可以直到永远。
你最清楚明白你生命的哪一个地方需要面对主。哈利路亚，神感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，你们婆媳的关系并不好，今天你不要跟主说，主啊，让我去跟他修复关系，主啊，让我去跟他修复关系。我们当中有一个人，你心中充满了仇恨，于是有好多的事你一直都没办法突破，你一边服侍神，可是里头却没有办法去胜过这个软弱。我奉主的名，今天要释放你，释放你，释放你，释放你，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这时候当敬拜团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你就跟主来祷告，面对你生命的问题，跟主说，开口宣告出来，不要默默的祷告，宣告出来。敬拜团很大声的唱诗歌，没有人听得到，只有耶稣听得到。跟主祷告吧，跟主祷告吧。哈利，所有的敬拜要来跟耶稣来要，哈利路亚。Yeah, yeah, yeah.